经历过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又一起聚在上帝面前。那其实呢，今天你可能已经打出来哈，真真假假。其实我觉得我们每天呢，这个接到很多信息，那很多信息呢嘛，这么多信息里面呢，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里面呢，就我太太，因为我们在西安呢，中国的西安呢，陕西省呢，生活了大概十几年时间，所以呢，那时候我太太就想，哎，我想吃一点那个陕西的地方的一些菜哈。那想到吃什么呢？有可能很多人去过，有些人去过那边。那边有比较特色，就是有跟羊肉泡馍啊，什么肉夹馍呀、凉皮儿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想，哎，那想吃这饭的话，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做呢？大姐怎么做？自己做？哎呀，自己做起来，如果做成这三样东西的话，你们有半天以上的时间可能做不了。而且你还得需要学习，有些东西自己确实不太会做，比如说羊肉泡馍哈，那个馍怎么做，是有点技术。那怎么办？想吃又不知道哪里有这样餐馆怎么做？啊，你得知道哪有外卖才行啊，对不对？上 Yelp 对不对啊？去网上找看这个附近洛杉矶 San Gabriel Valley 这个地方有哪家餐厅，对不对？完之后呢，你光看餐厅吗？还是说还要看看这个评价怎么样，对不对？对不对？来看看这评价，几星的，是不是？完之后呢，当然了，我们要做些这个research 啊。之后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呢，店面比较小，但是网上评价很好的。那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发现呢没多人，哎，还不错。不过呢，坐下之后呢，感觉这边的卫生环境呢是这个比较差，而且呢，10块钱。10美金一碗的叫水盆羊肉哈，水盆羊肉的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可能听不太懂。水盆羊肉意思就是羊肉汤熬成的羊肉汤呢，完里面呢会有一些羊肉粉丝，完之后呢，你再跟馍呢，就是那个饼哈，配在一起吃起来是很香的。结果呢，这个一碗水盆羊肉，我点了一碗水盆羊肉，上来之后呢，发现呢，这一碗这么大碗哈，里面只有3块肉，而且是很薄的片。更有甚者，这三块肉中呢，有一半是肥油。所以呢，我想啊，这个网上评价很好，但是现实呢，环境又不好，而且这个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吃完的，已经点了，那就把汤都喝了吧。所以我们把汤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网上的评价信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他做的很好，还是说现在做的不好，还是说呢，他找一些人写在上面，故意写的很好，吸引人去。不管安内。什么样因素哈？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信息，我们接收到信息可能真可能假，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它影响的结果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对我们现实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接到很多信息啊，其实今天若是我们有机会，就像前几天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呢，大家知道结果对不对？中期选举结果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参议院呢和众议院呢分别被两党不同的占据了，对不对？完之后呢，大家有没有知道说两党呢，包括川普跟这个民主党同时宣布，他们都获胜了，对不对？是不是？哎，那都获胜了，没有失败，没有输家，多好。但是现实生活，所以其实我们看的很多新闻媒体啊，其实我们看所谓的新闻媒体，其实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按照自己所支持的立场在报道。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可能它会隐藏了很多真实的东西。完之后呢，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这其实现实生活中，无论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可能都或真或假。这个有些东西呢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东西呢却影响我们很多。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哈？就是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哎，听过没有？完之后呢，碱性的饮食习惯呢有益健康，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这个尝试按这种方法吃东西？有没有？啊，有其实呢，这个理论呢，其实曾经在这个一段时，现在也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完之后呢，它引申出来的有一个方式叫做对癌症的一个疗法，叫自然疗法。大家听过没有？就是通过饮食的调整改变，完之后呢，让你的体内这个血液里面这个从酸性呢变成碱性，结果呢，你的癌细胞呢就自动的没有生存环境就死亡了，好不好？光吃这个通过饮食，你就可以把癌症治疗好，太好了是吧？ 那当然了，这个人那个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主要倡导者呢，这个叫 Robert 欧阳。那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是克莱顿自然健康学院哈获得多个学位，包括营养学硕士、化学博士、生物学博士、科学博士、自然疗法博士，而且先后出版了20多本书籍，非常有名，真的非常有名。那结果呢？前一段时间呢，就大概11月2号，这个 San Diego 那边这个法院呢，就判这个人呢，有一个得了癌症患者的人呢，用他的方法，包括去他的自然疗法中心，他不但是有这么多书啊，他在 San Diego 还建立了一个叫自然疗法癌症那个病源中心，每一天呢，在那边的治疗癌症的人$3000啊，一天费用是$3000。当然了，去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还有钱的人哈，那去那治疗。结果呢？当然了，有一个人就是治疗之后，结果发现这个没有用，所以呢，他就把他告上法庭。当然了，后来就开始查。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有些人怀疑这个问题，就开始查他。之后结果呢？当然，这个问题是前两天那个11月2号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么多头衔的博士啊，其实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什么克莱顿自然神学、健康学院，好像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学院。完之后呢，他赔偿了那个人是1亿这个$500万赔偿那个癌症患者，所以大家这个现实揭露。后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人的血液本身就是偏酸性的，这是自然的，你不能可能改变。如果你改变的话，你的身体很多地方，我们不用癌症来杀灭我们，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改变了，就自己死亡了。这人都不能改变人的酸性这个体质在里面。所以，但是呢，他用这些所谓的理论、所谓的东西呢，就编造了一些谎言。很多人，当然很多人后来告他，就说这个耽误了癌症治疗，他没有中过治疗，所以 只靠吃，结果很多人就提早的过世了。所以那这一看就是个谎言，对吗？但是谎言却很多人相信这一点，很多人呢也花了很多钱在这个事情上面。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对这些所谓的真真假假的信息，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凭什么呢？我们凭什么相信？大家觉得为凭什么相信？就是别人朋友有人在做，或者看了他一些 title， 一大堆 title， 看见没有？一大堆啊，这么多博士学位，完之后他出版了一堆的书，你们觉得哇，这是专家，对不对？是专家。但是最后被揭穿出来，这是个假的。那我想今天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基督信仰的环境里面，圣经没有假的。但是到我们自己信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却我们的信仰里面掺杂了一些东西，在真的里面我们也掺杂了一些假的东西，所以以至于我们把这些假的东西呢也当成真的东西在用。我们很多人，我们虽然我们读同一本圣经，但是我们把这本圣经读完以后，即使今天我们听同一篇讲道，但是回去之后呢，我们每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子的。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有一套过滤系统，我们的头脑都有一套过滤系统，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的评断，再加上我们个人生命中的经历，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吸收出来到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完之后呢，我们总结一套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这些东西里面呢，很多时候呢避免不了，就是掺杂了很多假的东西，以致让我们的信仰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不能够真正的活出信仰原来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就是说基督信仰中有没有哪些的谎言？那怎么样从哪里开始呢？今天我们要结束这个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士师记。士师记我们知道到最后了，上次我们赵长老在我们中间也分享，提到这个有一个利未人，对吗？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这个利未人呢，带他的妾，之后呢，结果呢，这个被这个匪徒们的这个要挟，完之后种种，一会儿我会再多一点分享。那我们到最后呢，就是20章和21章。我们今天先做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我们生活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这些资讯帮助我们，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资讯也是让我们生活中产生很多的疑惑、不解，甚至很多我们被虚假的信息当成真的信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这些环境中间被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了你的话语为真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将你的话语修改、修改再修改、修正再修正，来能够适应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可以是个基督徒，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但是事实上我们活在一个不完全的真理里面，甚至里面掺了假的真理里面。 主要今天主要求你也借着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靠着你的话语分辨真与假，以至于我们的信仰真实的能够讲信仰的实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活出信仰的实质。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先分享呢，就讲到一点哈，一个谎言。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就讲到这个这个利未人呢，就来到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实际上发生什么样事情呢？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妾哈，这个切成筷子，完之后传递到十二个这个支派里面去。完之后，这些人聚集了，聚集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人呢，这个利未人呢，就回答这些人，说什么呢？我来到基比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里的人呢要杀我，并呢将他的妾呢强奸致死。这是这个利未人回答那些上来聚集的以色列人的回答。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前面这个经文，在十九章所讲到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故事提到说，匪徒们呢，事实上匪徒们要聚集做什么？要性侵这个利未人，也就是说是要这个跟这个男的人和男人之间发生这种性关系。所以他意思是什么？要性侵这个利未人，这是当时那个外面的匪徒所想做的。结果呢，这个利未人做什么呢？利未为了自保，对不对？就把他的妾呢拿出来当挡箭牌放在外面。那当然了，这个妾的这个结果就是妾呢被这些禽兽啊，所谓的禽兽哈，这个蹂躏。结果呢，大家知道当时的利未人做什么？这个利未人做什么？自己睡觉去了，对不对？有没有想象？圣经没有这么直接描述，但是呢，只是说大清早的时候，清早的时候他开开门的时候，发现他妾死在外面，代表什么？他晚上把他妾丢出以后怎么样？不管，他在睡觉。这是个事实。之后怎么做了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妾已经死在门口。所以一个现实，一个事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自私，他不能够起到保护自己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反而是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的妾拿出去当挡箭牌，而且根本不顾及他妾的那种死活，自己跑到睡觉去，根本不管。他的妾某种意义上讲，我不知道。是，如果说当时他能够跟他保护他的妾，跟这些人啊产生对峙，甚至啊请当地的某某有名望的人来，哎，那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或者是，即使他为了软弱，但是他能够跟他妾一起去面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有一点事实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将这个真实这件事情讲出来，他里面掺杂了一些假的东西。假什么东西？他要杀他。这些人要杀他，实际上这些人要杀他吗？不是。而且他的妾是这些人导致的，是这些人导致死亡的。但是呢，是不是有可能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他能够及早的发现，甚至他跟他的妾在面对一处，甚至早一点施救，是不是他可能妾就不死？我不知道。当然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邪恶，这些人太邪恶了，这些主要责任是这个人，不能说我们说这个弱者被侵害人他有他的责任。但是我不能否认一点事实，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将这个事情真实的呈现出来，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突出一点，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的邪恶，非常的邪恶，所以怎么样呢？当受到审判，当受到审判。他将自己在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真实面对我自己在里面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这样一个谎言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谎言里面掺杂了一些真实的，才令谎言的更加真实，对不对？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如果是直接的说，好，这个我昨天晚上买这个乐透中大奖了，中了500万，我这么说你们有人相信吗？有人相信吗？很多人不相信。如果说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款的特斯拉来了，完之后我跟大家说我昨天中了这个500万，所以我买了一个特斯拉，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啊。很多时候如果说他的谎言里面掺杂了一些假的，真的里面掺杂假，当然容易相信。如果说直接讲了一个谎言，那很多人可能不相信。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这个人类刚开始犯罪，出在亚当和夏娃那个故事里面哈，蛇有没有跟他说，吃这个果子以后呢，你就犯罪，你就堕落了，完之后呢，你就陷在罪里面了，完之后呢，你就不得自由了。蛇有没有跟他这样讲？说如果蛇直接跟他这样讲，他会怎么样？吃不吃？啊，不吃啊，人也不是那么傻，对不对啊？那蛇怎么说的呢？蛇说了一些说，哎呀，你吃也不一定死，对不对？不一定死，这是不是真真假假呢？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是没有马上的死亡，但是在灵里面确实是跟神有隔绝了。而且讲了，你说，哎，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跟神一样了，可以怎么样？知善恶，你能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哎，这句话呢，好像也有对哈。人类呢，之前都在活在上帝的看顾保守里面，其实没有恶存在，所以不知道什么是恶。那结果人当人吃了违背了神的心意，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呢，做了行了邪恶以后呢，行了做错事以后呢，自然的就是明白什么是恶。所以很有意思，蛇没有直接跟他讲这些后果，但是呢，蛇用这种方式，结果就是说人类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结果人类犯罪了。那罪的结果就是大家知道了，大家知道就是陷在死亡里面，陷在罪的辖制里面，没有自由。那这个结果呢，那这场这个谎言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这个谎言结果带来一场内战，而且圣经的描述我觉得非常的有很具讽刺性。怎么具讽刺性呢？什么内战呢？这个在20章1节和8节两次提到，就说这么多以色列人如同一人呢，说明什么？同心合意。如果说你去看士师记里面其他的士师故事，你发现以色列人被欺压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过？有没有？都不管，有些时候就是你们这是你们那个你们支派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甚至有些人也不足以说，但是为了这个事情，怎么样？众人同心合意，如同一人。而且他们来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吗？40万大军，有没有想象过？40万人都是带刀，就是能打仗的勇士。所以非常具有讽刺性，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被欺压了很多次欺压，但是好像没有一次这个事实里面，我们看到故事里面，这以色列这么同心对抗外敌，完之后这么多人召集起来，这场结果这场战争，当然这场战争哈，接着来了一场战争。那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呢？分三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失败了，怎么样失败呢？我们看那个经文怎么讲哈。那第20章18节提到，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上帝，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也要说犹大当先上去。这个经文是不是很熟悉？其实在士师记第一章呢，就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完之后呢，这个以色列民就开始求问神，说我们谁先上去呢？神说犹大先上去。我说犹大就上去了，结果得胜了。这是不是好像很像呢？但是第一次呢，犹大先上去，结果怎么样？失败了，被杀了10000多人。哎，为什么？大家为什么？神说了，就这个叫犹大先上去，为什么失败了呢？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失败了？大家为什么失败了？神说犹大先上去啊，神已经这样说了。对，安妮说，其实这些人忽略，这些人在上帝面前求问什么？我们谁先上去？谁先上去与便雅悯征战？他们有没有说神的？我们要不要征战啊？他们已经决定了，自己先做了决定，我们要去征战了。完之后呢，还缺一件事情，没有神的祝福。这个我们很多就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一样，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得找一个属灵的title或名义把它加在一起，这样呢，我的心意加上神的心意太完美了，对不对？其实以色列就说，神不过是让他达成自己的想法的一个目的，所以跟神他们已经决定要作战了，已经做好决定，即使神说这个不说话，即使神让别人去，他的目的就是我就要征战。他没有在上面求问这个征战是否属于公义，是人要按人的方式来成就公义呢，还是说神会决定？ 那我看第二次哈，第二次又失败了。所以呢，为摆正一切，这次以色列人学了点教训，以色列人就上去呢，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了，因为死了这一万多人呢，开始哭嚎，直到晚上一天时间哈，求耶和华，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不可以？要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这次得胜没得胜啊、哦？我已经写了，得胜没得胜？又失败了，哎，为什么又失败了？大家觉得，为什么又失败了？你去仔细看他的经文，我们再去打仗可不可以？还是要打仗，只是在神面前是 yes or no， 还是没有其他选项？你说他们心中还是要做这场战争。那第三次呢，我们看到第三次哈，以色列人众人呢，这个又失败了，以色列众人呢就上到伯特利哈，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呢禁食啊，这次要敬虔一点哈，要禁食到晚上开始禁食，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什么要献祭，要认罪。那时候呢，上帝的约柜呢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呢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呢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想到了，这个是不是 yes or no 了？是我们不打仗呢，还是我们直接回去不要再征战了？因为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所以呢，我觉得这三次这样的一个求问的过程，我觉得是其实以色列人本身他应该在上帝面前求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与还是假的，这件事情是按照自己的这种公义来审判这些在作恶的人，还是按神的？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人中有律法，对吗？如果最近我们一直上这个，我们安妮姐跟布兰丁啊、毕哥他们的这个主日学，发现那律法里面神已经教导了很多，当犯罪的人要怎样处理，是人用自己的方式要去做决断什么是公义吗？还是人应该在上帝面前分辨出来之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在以色列民看到，就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上来之后呢，好像就像这个被冲昏了头脑，就是要打仗，根本不分辨里面多少真多少假，而且他呢想法只有一个，让神呢来成就我的心意。那带来一个结局哈，但结局是什么呢？一共死了多少人？一共死了6万多人，这场战役。结局是什么？更多的不公义、伤害和邪恶。为什么？他们杀了这便雅悯人之后，杀了只剩多少人？只剩600人。后来他们就哇，太少了。我们中间这个支派号称12支派，从今以后呢，我们叫以色列11支派，好不好听？不好听。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个全部这个绝种，怎么办呢？要给他们找一些妻子，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妻子给自己的女儿给他们，怎么办？哎，听说呢有一个地方的人，也是我们中间的人，这人干嘛呢？我们来打仗的时候呢，他没有参与，他可在那会儿自己逍遥自在。不行，我们去把他们这个灭掉。他们这些，所以呢，这以色列人就去把那群人没有参加战争的人，可某种意义上讲，说明比这些人更公义哈，因为他们觉得上帝来做最后的审判。结果这人就去了，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些人是以色列人哈。杀完之后，把他们中间的处女啊，就是挑了400个人，给这些便雅悯人做老婆。但是还差200个，600个男的也不够啊。那再让他们去怎么样？附近有些节庆的时候呢，你们就去蹲伏在这个草丛、这个、路边的地方。有女人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抢走之后呢，就回家做你老婆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好像是一个人一。一个立位人，他讲他自己里面自私为目的所引发出来的一场战争，结果导致了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公义的，要进行审判，要进行惩罚，结果所带来的是什么？更多人死亡，更多的不公义，更多的伤害，更多的罪恶。所以我们看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不真实的事实，当一个掺了假的一个谎言，当人们不去分辨这些谎言的时候，当人们不去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结果却是血淋淋的教训。 正是应了一句，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其实这句话也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贴切。那时人们没有王，神不再做人心中的主。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神不再做人心中的主，因为神的优先次序是在我们生命中的诸多选项中的末项。为什么？我们今天一会儿会探讨这些。曾经呢，前一段时间呢，有个哈佛的终身教授叫 Piero 这个 Anversa， 这个人呢，他曾经非常有名，因为他是心脏干细胞研究的领导者。他写了31篇呢，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论文哈，以至于过去17年时间里面，全世界各个大学、各个研究所都在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研究方向在走。因为什么呢？他研究就是说，心脏干细胞可以怎么样再生，把这种心脏干细胞之后再生出来之后呢，就可以修复那些心脏受损的地方。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所有心脏病的人，以后都可以被医治了，好不好？当然太好了。就这样一个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结果最近被曝光了。曝光什么呢？他所提到的实验数据，经过17年，没有另外的一个人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假的，假的。所以他的论文被撤掉了。但是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大家知道什么？17年时间，很多人讲这些科研的方向，人力物力精力全部花在他的这个方向上面，建立在他这个基石上面，他这个基石结果呢坍塌了。很多博士生呢正在研读他这个方向的博士，结果怎么做？这个理论现在是假的，5年时间6年时间白费了，他需要重新再选择一个方向。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他所说里面就是说真实里面有，他有一些数据呢可能在边缘，但是他夹杂了很多假的东西，所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样，我觉得今天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基督的信仰里面呢，也会有很多谎言。其中一个谎言，一个根本的谎言是什么谎言呢？神的话语不是唯一绝对的事实。这个谎言其实影响我们很深很深。为什么这么讲？神的话语或者说圣经所神所教导的不是唯一绝对的事情，不是唯一绝对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现在时代。什么现代？后现代，对不对？后现代是常常人们来的时候呢，都带着一个 question mark 在我们头脑里在讲，对不对？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讲的再有道理，我没有经历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要的是我是不是能经历到神存在，好不好？讲的不错，但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神呢，对不对？我没有经历过神在。在一个后现代文化里面，我们的主导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以我们自己的主观和我们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来决定这个东西我是否接纳，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即使这个东西很假，但是呢有很多人跟随。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说我要做自我，我独特的个性，但是不免不了大家很多时候都在成为一个什么 follower， 我们都在 follow 不同的人，对不对？事实上大家每天在网上在 follow 在做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看手机，你在做什么？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就要 follow 那个样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 follow 那个样子。其实在 follow 过程中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自己有个性，但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在 follow 的这些东西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是真实的，但是里面却加了很多的谎言。其实最大的谎言我刚才分享到，就是说神的话语不再是唯一绝对的事实。那它怎么样衍生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怎样影响呢？其中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重要。这是我们很多人需要面对，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真实所接触到的，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理智上我们不同意，对不对？理智上我们认为什么？神的话语第一重要，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很多人我们理智上也不认为神的话语第一重要，对不对？那我们认为神的话语重要吗？ 重要，但是呢怎么样呢，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重要但是又不是那么重要。其实这是一个谎言，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不是吗？我们生命中所活出的样子不就是这个样子吗？神说不可听这聚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这个在聚会事情上，神说这个我们不可撒谎，要诚实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好像我们常常迫于一些环境，我们还会做一些事情。神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重要吗？每天都吃饭，对不对？但是你不一定每天读圣经，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觉得神的话语那么重要，我们一天不吃饭会饿得不行，但是我们一天不读圣经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对吗？是不是没什么感觉？我们一个礼拜不读圣经有没有感觉？我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呢，这个一个礼拜没读过圣经，感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两个礼拜不读圣经的时候呢，开始有感觉。什么感觉？生活一塌糊涂，哎，又回到上帝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里面有一个错误在我们生命中的信念，不管我们理智上怎么认为，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相信，这样活，就是神的话也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重要。我生命中我所需要的，我生命所看重的才是重要。第二个谎言，我这个神的话也点出了第二个谎言，就是基督信仰是一个只关乎自己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只关乎自己的信仰，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后现代文化下面，每个人都说我，对不对？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读经不读经，我祷告不祷告，我聚会不聚会，我传不传福音，我是否要接受神给我的使命，是我个人的事情，其他人怎么样？哎，不用过问，是我个人的事情，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多人，我们诚实问我们自己，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认为所相信的，不是吗？基督信仰是个只关乎我自己信仰的事情，但是若是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会发现是基督信仰是关乎你个人事情，但只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教会，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面，众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教会成长起来，是教会承担光和盐的作用，是教会能够在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光，怎么样能够归荣耀给神，是教会能承担起神所托付这个时代向黑暗传福音得灵魂这样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某种意义上你来了，你读经不读经，你祷告不祷告，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其他人？会不会？我们不说，可能说我们不会啊。错。既然我们在耶稣圣经说什么，我们是互为肢体，对不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子，我们身子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生过病，你就知道。我最近的这个脊椎有问题哈，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呢感觉不到我的脊椎存在，因为什么呢？它没问题，对不对？最近呢我感觉到我脊椎存在了，因为它常常痛。那我们能不能不用管它？这个地方弱，这个地方很弱，对不对？这个地方呢不太爱运动，因为每天我在电脑多了，这个地方不太爱运动，之后呢比较懒，完之后呢又想吃好吃的，就把过多的钙呢都吸出，自己保留，不要传递给别人，结果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钙就累积起来，结果就钙化了，是不是？我们众肢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来教会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就是我们教会是众肢体，当一个地方软弱的时候，你在影响着其他的地方，我会不会只是颈椎疼痛，我其他地方照样过得很舒服呢？不会。其实过去这几天我过得挺难受的，每天我要花一个小时时间先热敷，完之后呢再躺一个三角形的枕头，完之后呢我再用电疗片再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昨天晚上回家太晚了，昨天那团契聚会，结果我就草草的用电疗片先电疗一下吧，让他稍微缓解一下，浑身都不舒服，浑身都觉得没有力气，而且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哇，坏了，我现在还不到40，我以后要一辈子跟这个颈部做战斗，一直要战斗到我死亡啊，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改变再回去了，我只能怎么样，只能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让它这个减缓它的钙化，是不是？我整个全身都在做一样事情，我会不会只有这个地方弄，其他人不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实要看到基督信仰不是你关乎你个人的事情，是关乎了我们整个每一个人都是神家中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读不读经，祷不祷告，你传不传福音，不再是个人的事情，是神家里的事情，是整个影响到我们整个群体的。第三个错误的信念，今生比永恒更重要，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不敢回答，为什么？我们都心里面很清楚，我们表面上会认为永生更重要，对不对？但是现实里面我们活出的样子就是今生更重要，为什么呢？今生那些东西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啊，对不对？你稍微努力一点，多花时间工作一点，多赚一点钱，你立马就见效了，对，什么见效？你可以穿得更好，开得更好，住得更好，吃得更好，对不对？但是呢，你多读，每天多读10分钟圣经，完之后呢，你多来几次聚会，好像没什么得着，对不对？没什么实际利益得着啊，事实就是不是这样子？你好像一个礼拜、一个月不来聚会，你好像没什么损失啊，你的工作照工作，你的钱赚照赚，对不对？你玩照玩，好吃的照好吃的，有影响没有？没什么影响，对不对？好像没什么影响，所以呢，永生的事情呢，怎么样？没有今生重要。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谎言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永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什么？谁进过天堂会回来了？完之后跟大家讲永生多好，有没有人？没看见，不知道。所以呢，怎么样？那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就让他以后再说吧。等我钱赚够了，等我这个享受世界上的东西享受够了以后呢，我再好好追求神。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性生命里面，都无形中有这种错误的信念。这种信念夹杂在这个属灵的外衣里面，表现得我们还挺敬虔的，表现得我们好像我们还是基督徒信仰。所以我今天我要讲到这个三个方面的话呢，其实前提就是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重要，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重要。就好几个例子哈，什么例子呢？这什么100块钱钞票，如果给你100块钱要不要？不敢要，这假的，或者是这脏钱，拿了之后会这个坐牢。 OK， 真有100块钱，今天你去超市，我们隔壁这边 Rosemary 这边有一个 Target， 完之后呢你要买一个东西，花了10美金，完之后呢别人给你的，高不高兴？哎，你高兴啊，你觉得很高兴啊。结果呢，10美金买完之后呢，这个 cashier 呢就给你找钱，对不对？找给你的10美金，你会做什么？拿着10美金高高兴的走吗？那你要干嘛？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嘛？你要找他呀，对不对？你应该给我90，对不对？我只是花了10块钱，10块，对不对？我应该找我90啊，但你只找了我10块，找错了。完之后呢，这开始就说了，哎，错错错，我找你是对的。因为什么呢？按照我的计算系统，按照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10/100-10就等于10。结果呢，你说不对，按照我个人的计算，1+1=2，完之后呢，按照这个基石上面计算起来，结果就说你应该找我90。其实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每个人有自己一套计算系统，每个人按自己的主观，按自己的经验去决定，但是呢，一定有个基石， 什么计时呢？一加一到等于几？一加一到等于几？有人说一加一等于零，对不对？在什么情况等于零？算错哈，脑筋急转弯啊！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一，什么情况一加一等于一？婚姻里面哈，一个人加上另外一个人呢，就二人成为一体，成了一，对不对？这也是也对。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二，那是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啊，就是啊。那你说为什么等于二好不好？你给我证明一下行不行？证明一下行不行？我们这边有没有数学专家？证明一下，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我们上学数学哈，你觉得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不知道哈，这个就是大家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了。那一加一等于三，什么意思？一加一等于三，生了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夫妻加在一起再生个孩子又等于三。那生了三个孩子呢，就等于五。每个人对一加一的理解，好像自己有一套，对不对？但是呢，在科学里面，在计算里面，只有唯一的就是一加一等于一。大家假设这就是基石，就是基础，不能改变，对不对？如果就改变了会怎么样？就会发生刚才我所说这个情况。你去超市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找给你，花了十块钱，用$100，他可以找给你十块。因为什么？他计算一加一等于三呢，或者一加一等于几啊？他自己有套方法呀。但是今天在基督信仰里面，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回到我刚才分享，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呢？是不能改变的，不能妥协的，不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理解去改变的，是什么？是什么？就是神和他的话语，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生命形态的基石，是不能改变的。有人常常说：“你给我证明神的神，证明神，一加一等于二。”你如果有人在问你，就说：“你先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我就给你证明神为什么存在，好不好？”这个世界整个创造人的生命是以神和他的话语为基石的。当人去忽略了这种基石，当人按照自己的意念、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自己去解读、自己去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掺杂下了很多虚假的东西。掺杂下虚假的东西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子，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就是什么样子。我们信钱，我们可能活出来就是一个贪恋钱财的一个人。我们相信神不是那么重要，相信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当然就可以怎么样？不用常常读经祷告。为什么读经祷告枯燥吗？枯燥。对年轻人来讲枯燥吗？不枯燥，当然枯燥。跟你手机是滑两个小时的手机相比较起来，哪个更容易？让你读十分钟圣经，哪个更容易？大家觉得哪个更容易？当然滑手机了。我们常常可以一个礼拜不读圣经，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一天没有手机。很多为什么？就像过去那个礼拜，我们这个请那个这个杨希如长老在我们中间哈分享，就像不是杨希如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讲就说，因为什么？神不那么重要，神不那么重要，你看不起耶稣。他用这个话说，你看不起耶稣。其实我是觉得不是看不看起的问题，他讲的对，但更深层面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神的真理里面真正的用光照看我们现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揭露这些虚假的东西，我们还活在自欺欺人的生命里面。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和生命的基石就是神和他的话语，而不是我们的认知和感觉。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和他神的话语，在真理的光中揭露这些谎言，才能活得有根有基，有意义，有方向，有能力，有喜乐。让我们知道谎言所带出来的结果一定是罪，一定是捆绑，一定是那空虚，一定是那堕落。但是真理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虽然一生经历这么多难处，但是他却能够存着信心看见那属天的美好。 我们一起祷告。今天若是今天分享到这个信息里面有哪些正说中了我们个人生命中我们对信仰里面所掺杂的谎言的东西，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回转到上帝面前，更新我们的认识，同样也是让我们更新我们经历，再次思考我们如何跟随神，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承担起这种耶稣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教会所托付的使命，就是成为那使万人做主门徒的教会，使万人能够跟随主的教会。我们自己在其中不能忽略了神的给我们的心意，而不是只是一个关乎我个人的事情的信仰。我们就在上面有些安静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所编造的、自己所创造的一套自己的信仰里面。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的基石，主啊，能够将我们生命中那些我们所认识偏差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去真正的去遵守的，还是我们自己妥协的，这些我们自己还享受在其中的，我们自己还觉得基督教信仰这个是为我个人能活得更自在的，这些错误的信念，主啊，在我们生命中，主啊，求你揭露出来，让我们看到这些错误的信念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就人生所导致的结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这个自私的想法掺了假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带出来的一个极大的后果，也同样我们看到那么多现实中那些在假的东西里面，在真的真真假假的里面所产生的恶果，今天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能够不添加的不减少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真实的按照你的话语而活，活出那种属天的生命力，以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未来在哪个地方。我们感谢你，求你看顾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